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15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难中世人在其盼得救》，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23日。自从瘟疫在武汉爆发并迅速蔓延至全国及世界后，中国大陆很多地方都在封省、封城，甚至封街、封小区和村镇，瞬间阶层、级别、荣誉、财产都变得陌生起来，那颗曾经为升官发财、一夜致富的狂热之心，在画地为牢的无奈中开始沉静下来。以往那种对自由不自由无所谓的心，不屑一顾的各种真相，突然间变得像呼吸一样重要。瘟疫中的人普遍心情焦躁、脆弱，非常渴望能得到帮助，而邪党的嗜血、贪婪、无人性和残暴在这场灾难中更加暴露无遗，让无助的国人更加心寒与绝望。这个时候，大法弟子怀着关心和祝福向民众讲述真相，会让大难中的人感到无限的温暖。越来越多的世人会发现，他们生命深处一直期盼的神佛从来都没有把他们遗忘，眼前的大法徒在传真相，正是按神佛的指派，在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救度每个哪怕还有一线希望的世人。最近在往中国国内打电话讲真相时发现，接通率较高，特别是高阶层体制内人员，很多人都愿意倾听。笔者在给对方讲真相时发现，怀着纯善的心态，多多关心和问候，借用刘伯温的预言，结合当下的灾难，世人对真相的接受度比较高。有法院人员明白真相后表示感谢，有警官表示自己记住了九字真言，也有较高职位的人三退等等。下面仅举一例，是某地级市市长听明白真相后三退的故事。电话接通并寒暄过后，我告诉对方，这次的武汉瘟疫已经蔓延开了，连很多医护人员都倒下了，但咱们不要无奈，更不要绝望。这里有个好消息告诉您，就是瘟疫中的千金良方，是经过千百万人验证过的，就是法轮大法的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希望咱们能诚心的念动这九个字，就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我说，其实这次的瘟疫早在几百年前明朝的开国宰相刘伯温就已经在他留下的预言中写出来了。他说，若问瘟疫何时现，但看九冬十月间。黄历的十月份就是阳历的十一月份，我们看武汉最早爆出来的病例是十二月初，实际上十一月份就开始发病了。而且刘伯温把瘟疫波及的范围也说出来了，三筹湖广遭大难，四筹各省起狼烟。瘟疫从湖北出现到传至广东乃至全国各省市，为了对抗瘟疫，封省、封城一直到封村，瘟疫处处在传，处处处于戒备状态，岂不就是狼烟四起？可能是出于顾虑，听到这儿，对方就把电话挂断了。再次给他拨了过去，接通后再跟他分享。我说，其实啊，刘伯温也把在瘟疫中如何保全自己说出来了。他说，世上有人行大善， 除非善乃能保全，多次提到了善，而且他把保命的护身符用字谜的方式也点出来了。他说，七人一路走，引诱进了口，就是真，古代的真字。八王二十口就是善，三点加一勾就是人。那么世上有人行大善，其实就是指的法轮大法的弟子，顶着迫害的压力，风雨无阻地在长达20年间一直在向世人传递着大法真相，告诉人这保命的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以及劝人三退保平安。我告诉他，截止到今天，已经有超过3亿5千万的中国人，从高官到百姓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因为共产党让咱们加入他的党团队的时候，都让咱们必须举着胳膊握着右拳，在血淋淋的红旗下发一个毒誓，要我们把命献给他，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这个毒誓发出就要跟着人走一辈子的，迟早都要兑现的。所以您看，不管官多大，周永康、郭伯雄、薄熙来、徐才厚、王立军等等，再大的官都无法摆脱共产邪灵对他的命运的主宰和掌控，包括一直做到最高官的现任党魁，也只是共产邪灵手中的玩物。法轮大法师父曾经写过一首《找真相》：天地两茫茫，世人向何方？迷中不知路，指南有真相。贫富都一样，大难无处藏。网开有一面，快快找真相。选自《红岩三》《找真相》。咱们素不相识，我这里自己花着电话费，苦口婆心地给您打电话，为的是什么？也许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上天好生之德啊！您能接到这个电话，也是因为您有这样的缘分。神佛要来救咱的时候，像刘伯温讲的，除非善来能保全。其实保命的关键，真正的平安就在自己的心里。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一定要发自内心的善待修佛的人，善待佛法才是唯一的出路啊。接下来我又给他讲了贵州出现的藏字石，说明天灭中共是天意，以及大多数高官早就在留退路。中纪委调查的结果是，200多个中央委员 90% 以上其亲属子女已移居海外。是否他们都知道中共说倒就倒，天灭中共就在眼前？中共这艘破船正在以加速度向海底下沉，如果咱们还不赶快跳下来，那不是随他一同陪葬了吗？是吧？生命是最可贵的，什么官啊，什么钱啊，在这个大瘟疫大难面前都变得苍白无力。大难来了，可不看咱有多少钱当多大官，也不看男女老少高矮胖瘦，上天就看人善不善良，还相不相信来救读他的佛法。如果连救读他的佛法都不相信了，那神佛还怎么救你？那神佛要来救咱们，咱得有个态度啊。今天您能接到这个电话，就是上天看到您是有良知有善念的人，就是给您这个机会，让您赶快退出邪党团队，相信大法好，得救度。这时我问他，那么我就给您起个吉祥的化名叫某某，用您真实的工作部门帮您把党团队全都退出来好吗？他犹豫了片刻，然后就小声答应退出。我看他有些犹豫，就又认真严肃地问了他一遍，没想到这次他就堂堂正正地铿锵有力地表示自己同意退出。到此他仍然不舍得挂电话。我又给他讲了沈阳出现了一位新冠病毒症患者应念九字真言痊愈的真实故事，并嘱咐他一定把九字真言能救人命的事实和大法真相告诉自己的亲朋好友。挂断电话后，我真为这个身处中共领导阶层的众生能得救感到欣慰，同时更加体会到师父的慈悲宏大的无边无际。 也更加意识到大法弟子救人的紧迫。真心希望更多身在海外的同修能拿起电话，给中国国内的亲朋以及更多的世人讲清真相，不要留下太多遗憾，在最后有限的时间内多救下一些人，不辜负慈悲伟大的师父对我们的殷切期待，不让那些对大法满怀希望的可贵众生失望。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次破除迫害的经历，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20日。我今年65岁，是四川山区农民，1999年4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大法与师父不仅给了我健康的身体，还给了我无穷的正念和智慧，使我的生命在法中升华。我与大家交流一段破除邪恶迫害的经历，证实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精进中的法，正念来自法，与师父在红营二师徒恩中的法，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我居住的县城在山里，有一条6层楼高的通道盘旋而下，连接大桥和老城，每天上下的行人川流不息，拐弯处的墙面真是展现真相标语绝好的地方。我经常在这写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三退保平安等真相标语，如果标语被喷涂了或者覆盖了，我就再写，早中晚不定时的写，始终保持在那个人流如织的通道上有救人救命的真相信息。这件事我已经坚持做了4年。2019年6月中旬，我布知那里安装了摄像头，继续去写。6月21日那天中午，家里突然闯进3个警察，问明我的名字和法轮功学员的身份后，拿出传唤证和搜查证给我看，然后问我这几天干了什么，边问边叫我孙女把所有的房门都打开，显然马上要动手非法搜查。我想我家里有那么多的大法书籍和真相资料等等，不能被他们发现，于是默默发正念，铲除操控这几个警察背后的黑手烂鬼及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师父在红营二怕啥中说，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我感到师父就在弟子身边，顿时正念十足，心态稳住了，没有丝毫的惧怕。我对警察说，慢来，今天谁也不准动我家任何东西，否则我把你们违法的行为拍成视频发到网上给你们曝光。一个警察把我正在墙上写真相标语的监控视频用他的手机放给我看，企图作为打击我的证据。我不为所动，仍然正气十足，说这不是犯罪，法轮大法是佛法，让人知道佛法是为普度众生，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是要让人人皆知，这些真相写在旮旯角落没有多少人能看得见，写在人多的地方才能广而告之，普度众生，当今只有法轮大法才能救人，你们懂吗？那人关闭了视频，其中一人说他们不搜查了，让我跟他们到派出所去把事情说一下就回来。我又默念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的法，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于是带上敲门行动违法的明慧网的文章，坦坦荡荡地跟着他们去了派出所。在派出所，两个警察来询问我，要求一问一答，如实回答。我说请你们先把这篇文章清清楚楚地读给我听听，读完之后我百问百答。警察读文章时，我就盘腿立掌发正念，清除他们背后迫害大法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他俩读完了，其中一个问我，你在干啥？我说练功。 他问有几套功法，我说有五套功法。他说你站起来练给我们看看。我说好。我马上把第一套功法演示了一遍，他们又问要多长时间才练得完。我说五套功法全部练完要两个多小时。他们说你就暂时练到这里吧。他俩继续询问，你为什么到处写这些东西？你写的三退保平安是什么意思？显然三退是中共邪党最忌讳最害怕的事，反党反共的帽子随时都会被用来治罪。直面这个尖锐敏感的话题，我没有回避，而是非常真诚的关切的问起他们来。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你们加入过没有？沾上没有？沾上了你们都要退出，退了才能保得了你们将来的平安，知道不？你叫什么名字？说出来我可以帮你退。他俩没有表态，对我说的他也没表示反对，只是用一种很平常的口气说，你以后不要在公共场合写这些东西了。我说怎么能不写呢？就得写，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不告诉天下世人呢？就是要人人皆知。这时另一个警察问，你们的师傅是谁？一个月给你多少钱？我说我们的师傅是李洪志大师，大法师傅给我的是无价之宝，你知道不？20年前我满身是病，头晕头痛肚子痛，17岁得脑膜炎，20多岁得胸膜炎，30多岁患肝炎，还有其他的病。我这身病不管到哪家医院医治，不得花上几十万元吗？我在贫穷的农村，哪来这些钱看病吃药？修炼法轮大法后，我什么病都没有了。以前我晚上不敢吃晚饭，吃了饭就不能平躺着睡觉，那就难受的不行，就必须把枕头塞得很高，半躺着。这些怪病医院都没有办法，可修炼了法轮功，这些怪病就奇迹般的都好了。你们看那些得脑血栓后遗症的，不是偏瘫全瘫，就是成植物人。我曾出现过脑血栓症状，医生检查后说我颅内出血，可我20多天就能下地了。你看我现在健健康康的，哪像街上那些人那样走路一瘸一跛的，我还不用吃药。你说师父给我的不是无价之宝吗？你们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同样有福报，迫害修炼真善人的好人可真的要遭恶报的哦。警察又问我，以后你还练吗？我说当然要练，这么好的大法几千年亿万年都遇不到的，一定要学好练好，谁也改变不了我修炼法轮大法的心。修炼法轮大法的人都是一群好人中的好人，一个国家社会不是好人越多越好吗？国家给你们那么多工资，本县那么多嫖娼卖淫的你们不管，本县每年有那么多刑事案件，哪一个案件是法轮大法弟子干的，你找得出来吗？警察要我笔录完后到大桥通道去演示写标语的情形，并拍照摄像。我知道这是他们在为构陷我、制造冤案并非法关押我而收集所谓的证据。无数法轮功学员的冤案就是这样干出来的，不能让他们这样干，必须破除他们对我的迫害。我态度坚决地说，叫我去照相，别想了。又叫我在笔录上签字按手印，我仍然态度坚决地说，把头给我锯下来，我也不会给你签这个字，我没有犯罪，你这不是在迫害好人吗？我不会给你签字的。天气炎热，询问的警察去午休，叫一个人看着我，我就在询问室发正念。下午3点过，警察来了，我们继续对话。警察说，你们做这些要影响儿子孙子两代人的工作读书。我说为什么？影响什么？我不怕，我做的是正义的事，你们做的是非正义的事，我不会配合你们的。全世界大法弟子都是好人，你们不要迫害好人。已经到下午5点多了，我说我饿了，弄点饭吃吧。警察就带我到食堂吃饭，吃完饭后我要回家，警察说不忙，还有点事要说。这时食堂有10-20个警察在进餐，我就对大家说，各个警察，我给大家说，我是1点钟来的，我没有犯罪，扣留了我6个小时了，我要回家了。大家都听着， 下次谁再来敲我家的门骚扰，我真的要上告的哟，这是在迫害好人，知道不？迫害大法弟子会有恶报的，请你们一定记住。我的肺腑之言，慈悲与威严同在，大家都默默地听着，没人吭声，若有所思。这时办案的警察不再留我了，客气地说，等着我用小车送你回去。这样一次妄图构陷我关冤狱的迫害，在师父的保护下，在弟子的正念正行中解体了。真如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所说，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这次反迫害的经历，连我自己都感到十分震撼。我想了很多，也悟到很多，尤其悟到大法弟子有能力，有足够的正念破除邪恶的迫害。正如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所说，正念来自法。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艰难的环境中体悟善的力量，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26日。我2003年3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2014年被不明真相的警察抄家绑架，冤判进了监狱。一，在法中归正自己。监狱里环境恐怖，恶人失去了理智，对所有大法弟子搞攻坚战。我从没见过这阵势，加上学法不深，怕心重，违心的写了所谓三书。等大脑清醒后，深深的自责，恨自己不争气。经反复考虑，下决心在哪儿摔倒就从哪儿爬起来，决定在邪党监狱写严正声明。首先，我认真加强学法，每天利用合适机会从同修那里得到红银、红银二、大法坚不可摧等经文。晚上利用犯人看电视的时间，自己在被窝里背法，早上背，晚上背，走路背，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背法上。慢慢的，我的正念越来越强，每时每刻都感到融于法中，遇事向内找，执着心一冒出来立即清除掉。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其实慈悲是巨大的能量，是正神的能量，越慈悲这个能量越大，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掉。通过反复背法，怨恨心去掉了很多。以前在看守所，某派出所所长曾恶毒地殴打我，讲真相也不听，他现已遭恶报死亡，所以我看见警察就恨得咬牙切齿。当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的话，全世界所有的世人都曾经是我的亲人，印入我脑海中时，我不再恨任何人。包家一次次地撕毁我的严正声明，我就一次次地重新写。警察指使包家犯人轮番迫害，我每次都正面抵制，但再也没产生恨意。二，正念抵制向血旗宣誓。一天上午，全体法轮功学员和包家犯人集合完毕，准备宣誓。我想，不能再配合邪恶了。一个转化了的学员举着右手领念邪党誓词，其余人跟着学，四周站着警察和包家头目，还来回巡视。我始终站着不动，并发出坚定一念，请师父加持弟子正念，彻底解体监狱所有人背后的一切邪恶因素，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宣誓结束后，一个包家头目把我叫住，我立即发出一念，解体此人背后的一切邪恶因素。他笑着问我， 今天升旗，你举手没有？我理直气壮地说，没有。他听后默默地走开了。随后承包我的警察也来问我，我马上对他发正念，清理其背后的邪恶。他变得温和起来，我就给他讲真相。他说，我转化不了你，你倒把我给转化了。从那以后，该警察再没参与对我的迫害，监狱也取消了对血旗的宣誓。三，师父保护，闯出难关。监狱每年一次答卷考试，一天上午，整个监区的人都被集中到大厅考试。我把姓名、座号一填，坐那儿心里不停地背法发正念。突然，我看见一个白胡子老人竖着大拇指夸奖我，一会儿就隐去了。我知道是师父知识神在鼓励我，就继续信心倍增的背法发正念。交卷时我坦坦荡荡。回到监舍，包夹头问我，你做题了没有？我说没做。他冲我大发雷霆说，我昨天晚上还听见你在床上背题，你为什么不做？我不吭声，心想我在背法呢。他发泄完后报告给了警察队长，他俩让我做卷子，我义正辞严的拒绝，警察队长气急败坏的走了。从此一场正邪大战开始了，白天两人包夹，晚上六个人一起上，一张桌子紧贴前胸，一张桌子挤压后背，左右各有一个包夹，其余四人围在四周，一边呵斥指责，一边散布歪理邪说，这个威胁那个恐吓，都在发出歇斯底里的吼叫。我心平气和，心里默念就是背法，我也不知道他们都吼些什么。不知不觉中，六个包夹只剩了两个，一个还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剩下一个满脸凶相的包夹自言自语的抱怨，哎，走的走，睡的睡，我也不管了，就让我去睡了。那时已经是第二天三点半钟了，我被熬了两天两夜没合眼。第二天我被调到了第六队，六队没有转换任务，我知道是师父保护着我脱险了。师父在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中说，当你遇到劫难的时候，那慈悲心会帮助你度过难关。我悟到了这段法的又一层含义。在六队，我期盼了750天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把严正声明顺利地交给了警察。自从递交了严正声明以后，很多同修在我的影响下也都在出监前写了严正声明。四，善的力量。在出监队，我时刻牢记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的教诲，其实慈悲是巨大的能量，善待身边所有人，再者也是前面同修辛苦的付出，所以那里的环境比较宽松。在出监队的一天上午，所有监区人员都到超市买东西，我和其他同修也站在队中。这是一个犯人总头目把我和另一个同修叫出来，说是某某警察不让去。我俩乐呵呵的刚走到楼梯口，某某警察从楼上下来了，笑着对我俩说，哎呀，三个大法弟子啊。我一愣，心想就我们俩怎么是三个呢？我抬头往上一看，上面还站着一个同修。某某警察接着说，我已经宣布了，不转化，不带胸卡，不准去超市买东西，只能在监舍买必须的日用品。我笑着说，没什么，那也行。可是第二天他还是亲自带我们仨去超市了。一天上午，我一个人站在走廊里，某警察走到我跟前，叫着我的名字，关心的小声说，你卡上有钱没有？ 因为不转化不准家人接见，也就不能往卡上加钱。我笑着说，谢谢，我卡上还有钱呢。那时我体会到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的。所以这个慈悲一出来啊，它的力量无比，什么不好的因素都能解体，慈悲越大，那个力量就越大。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学法小组集体背法的体会，作者山西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21日。我们学法练功点成立已10年有余了，一年365天风雨无阻，从来没有间断过。一般情况我们小组有6-7个人，多时会有数10人，最少时也有2人在坚持。我们学法点一开始是一遍遍的通读转法轮，然后抽出一个固定时间学师父的各地讲法背红银。随着学法的深入，直到2015年，同修们一致认为，这么好的宇宙大法，我们为何不把它背下来呢？上法根植于心田，印到脑海中，时时事事以法指导我们修炼。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背法的过程是一个精修其心的过程。精修其心，选自红银童话，也是一个去执着心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提升自己的过程。每天晨练后，我们再背1个半小时的法，背法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刻。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在祥和的场中感受着师父的慈悲带来的巨大能量，有的时候背着背着会突然明白一个法理，心情异常激动。有时候背着背着就觉得有一种慈悲的力量包裹着我，莫名其妙的泪流满面。我们背着法，仿佛听着师尊的谆谆教诲。在集体背法时，会马上抓住许多执着心，从而暴露它，用法归正，提高上来。师父在《经济要职在认识》中说，你们知道吗？只要你是一个修炼的人，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下所遇到的任何麻烦和不高兴的事，甚至于为了大法的工作，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再神圣的事，我都会利用来去你们的执着心，暴露你们的魔性，去掉它，因为你们的提高才是第一重要的。背法是最神圣的事，背法的过程也会暴露出我们的很多执着心。我们学法小组有个同修 A， 不能说过目不忘吧，反正此同修记忆力超强，背上一遍就可以合上书背个大概，然后跟同修背上几遍就背得又准又快。我就产生了急躁心、怨恨心，着急自己笨，又产生了妒忌心，妒忌同修比自己强，还产生了委屈心，有时甚至会挤出眼泪。我一下抓住了他，我心里说，这不是我，我不要这些心，解体它。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过去的那种心浮气躁的状态了。现在的我变得淡定祥和，法也背得比较快了，法理也展现出来了。往往在背法的问题上，我们会发生争执，出发点都是好的，你要赶进度为的是多背法，他要熟背为的是牢记法。有一次我和 B 同修又争执起来，最后依了我。我背着背着发现了自己很强的争斗心，我突然泪流满面，觉得自己太自私了，很对不起同修。同时瞬间抓住了自私心和争斗心，马上解体了它。还有一次我们几个同修背一段法， C 同修有背错的地方，一个同修就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 他笑得很厉害，惹得我和另外两个同修也笑了起来。结果 C 同修脸上挂不住了，起身就走，说我们一起嘲笑他。过后我们各自向内找，首先这么神圣的被罚的过程中，笑本身是对罚的不敬，其次同修被错笑也是对同修的不敬，同时也是一种魔性的表现。从此以后我们严肃地对待被罚，再也没有这种现象出现了。我们学法典的同修在被罚中修心去直，一次次地用法归正自己，不落常人的科，不议论同修的是是非非，珍惜分分秒秒的学法时间。被罚的过程也是一个整体协调、整体提高的过程。通过被罚，我们每个同修的心性都提高上来了。一有什么正式法的事，我们立即分工合作，迅速行动，同修间配合默契，圆满完成自己该做的，使我们再一次感受到师父的伟大，大法的超长。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去执着修心是幸福的。文章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26号。在这浑浊的人世中能得大法，修炼自己，归正自己，跟师父回家，是人生命中的大幸。说起来，从我修炼至今，虽然已经20多年了，但一直觉得自己修得很差，时常都很懊恼，自己为什么总不能精进地走在修炼的大道上呢？比如最重要的学法，虽然每天都尽可能地保证了学法的时间，可是很多时候也只是读了法而已。又如一年一度的大陆法会，也只参加了2-3次，虽然有时也很想写，可是又觉得写不出来，所以也常常是一忙一懒之下就放弃了。讲真相救人的事虽然做了，也常常觉得力不从心，因为自己没修好，在做的过程中就有不少的执着心，比如怕心、干事心等等，没有慈悲心是做不好三件事的，所以很多时候也仅是完成任务而已。但是面对这种种状态，自己又很不甘心，不能总这样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啊。在多次学师父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后有些感悟，这里想先说一件在这期间发生的令我无法忘怀的慈悲救度点悟的奇迹。前些时候因为不慎手指被美工刀扎了一个洞，并连带着一长条伤口，当时只想自己是大法弟子没事的，后来这个伤口也真的没什么事，还很快封口了。但是不久却发现那个被刀尖扎的最深的地方鼓起来一个硬硬的不小的包，仔细看那个硬包里好像上面是黄色的脓，下面还有绿色的脓，摸起来这块地方有一点烫，而且感觉里边一跳一跳的很疼，因为是右手食指，觉得很有些干扰，就对这个手指说，你不应该干扰我做正事呀。同时就在想着要如何如何处理这事，想到要尽力用针把包刺破，要把那些脓液什么的给挤出来。就这样想着想着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想的这些做法不都是常人的办法吗？我是大法弟子呀，我有师父管，该不该疼怎么办，一切由师父说了算。就这样我挥着手说，我不管你了，一切由师父安排。可就在我把手放下来的时候，感觉到刚才还疼得十分难受的手指瞬间不疼了，我立刻想，这是师父在为弟子承受痛苦啊，不由得举着手指直喊，谢谢师父，谢谢师父。而且这时这个手指头怎么碰也不疼了，不管做什么动作都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了，好像没有过什么大脓包一样。更神奇的是，就在这时突然全身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如释重负般的轻松美妙的感觉，那种美妙的感觉真正是无以言表，但又非常的真切，不由得我热泪盈眶， 我知道这一定是师父看弟子有了正念，帮我承受了痛，并帮弟子拿掉了很多不好的东西，让我感到了那种愉悦和轻松。而且在没两天后，那个所谓的伤口连脓带包都消失不见了，只是那个地方的表面脱落了一层白色的皮。真是深切地感受到师父确确实实随时都在弟子身边看护着弟子啊。这件事让我感触很深，真正地感觉到只要弟子实修真修，师父就一定帮。由此也想到了，那么原来的那些力不从心的状态，就说明是自己在很多时候都没有做到实修真修，而达不到真正修炼人的状态所致。走入大法修炼，从心里知道大法好，就是认定要跟师父回家。可是要想扔掉那些在人中千百年轮回中积攒的那些巨大的业力，是艰难而痛苦的，所以有时也觉得修炼很难。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作为一个真正有决心修炼的人，他能够忍受得住，在各种利益面前能放下这个执着心，能够把它看得很淡，只要能做到就不难。所谓说难的人，就是他放不下这些东西。修炼功法的本身并不难，提高层次的本身并没有什么难的，就是人的心放不下，他才说是难的。真的就像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心自明》中说，放下执着轻舟快，人心繁重难过扬，人心真是千斤重啊。所以最大的感悟是，在修炼中不管什么时候处理任何问题时，都要力争反着自己的人心去看去做，要在面对问题时能按正理行事，最起码要能在这些问题中时常去反省自己。就是说在这人世的泥潭中要主动地往出爬，只有自己真正有往出爬的愿望，才能在师父的帮助下爬得出来。我想这就是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吧。我也更明确了那种力不从心的感觉，其实就是没有主动修自己而形成的状态。其实师父在转法轮中早就说了，师父说我们坐在这里的人是来学大法的，那么你就得把自己当做一个真正的练功人坐在这里，你就得放弃执着心。师父还说，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法师明确要求修炼就是修心去执着的，但是在修炼的初期，很多时候我仅仅满足于在人中这事没做错，那事没做错，而忽略了真正修心去执着的核心，这样长期就会由习惯进而更变成一些固执的观念，从而使自己很多时候都不能清醒地用法理去衡量自己的所作所为。这真好比自己拽着自己的头发就想能离地而起一样。学法修心，那就是要真正的去修自己。感悟到了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的，所以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修炼永远都是第一位的，特别是到了最后的时期，这句法的重要和紧迫，因为这在任何时候都是第一重要的。也从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领悟到师父所说的，你呀，想修多高，你只要敢中的敢，就是看你敢把自己挖得多深，如何去敢把自己的思都修掉。从某种角度说，去执着修心是痛苦的，但现在我感悟到真正的去执着修心是幸福的，因为只有真正的去执着修心，才会离真正的家越来越近，因为有师在有法在，只要真正的去修自己，师父给你安排的将是最好的。层次所限，偏颇之处敬请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出家门贴真相标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25日。眼下的人们面对着新冠状病毒疫情的肆虐，面对着随时死亡的威胁，面对着封城、封村、封楼，人人都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危机与无奈。这是天灾，但更是邪恶中共制造的人祸。中共邪党为保权力，散布弥天大谎，隐瞒疫情，殃及无数的人感染了病毒，夺去了无数人的命。此时作为大法弟子来讲，更要及时地向世人讲清真相，认清中共的邪恶，让人们明白退党新大法，瘟疫不可怕，赶快退出中共邪党团队，并承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躲得过这次的天灾与人祸。这是神佛对人的慈悲。明慧网也及时给大陆同修提供了真相贴等等素材，我及时下载并制作了真相不干胶贴资料等等，准备给同修送去。可这时却听到该同修所在的整栋楼也被封了，大约一周后才能解封。另外没有同修所在小区的出门证也是不能进入该小区，这可咋办？因为我主要是负责制作真相资料，其他同修负责发放真相资料。可是眼前这救人的不干胶已经制作出来了，又送不到同修手中，再等一周的时间太漫长了。眼下救人很紧急，这些真相标语不能压在我这儿，救人的事情要赶早不赶晚，我决定自己去张贴，那才能起到它应有的作用。毕竟好多年没出去贴了，没啥经验，我就在心里大致规划了个方案，几时出门、路线、位置等等。因为疫情，我所在小区也是封闭式管理，出门要求非常严格，对每个出入的业主必须量体温、登记身份信息等，而且还限制外出时间。随后我准备妥当，选了个时间就出门了。本以为眼下小区都封闭了，大街上人应该不多，可那天人还是有的。我转了一圈才贴出去一张，再一看这张贴的也不平，还有点皱吧。返回的时间快到了，心想下次再来贴一定要贴好贴正。晚饭后心里思忖着，明天是该我去公司值班了，如果后天贴，那又得拖延一天的时间，心里真有些遗憾焦急。就在这时，公司突然打来电话，告诉我明天的值班改到后天了，这简直是从未有过的事情，就像经过师傅点化的一样，我那焦急的心情一下子缓和下来了。第二天早晨，先给师傅上香，求师傅加持弟子出去贴真相标语，然后发完正念出门。过大门岗时，那保安和居委会的人员竟然既没给我测体温，也没有登记我身份信息，连出门证也没看，就放我出去了。我当时真有点吃惊。出了门，马上按照已规划好的方案开始粘贴，吸取昨天的经验教训，保证每一张贴好、贴正、贴平，一路顺利完成。说来也巧，每当贴好一张时，就有人路过，而贴时没有一个过路的人，直到贴完了最后一张。一回到我小区大门口，保安客气地跟我打招呼，刚下班。自小区封闭以来，保安极少跟业主们主动打招呼。这时他才开始给我测体温，并登记身份信息等。我作为家庭资料点的技术同修，出去发放真相资料也是应该的，尤其在特殊的瘟疫时期，我们心里对于救人是很急，而实际上师父的心里比我们不知道要急多少倍。我也真切地体悟到了，只要我们有救度众生的那一颗心，为救度众生，只要我们敢想敢做，师父就为我们的每一次救人的行动都做好了铺垫和准备。
只待我们大法弟子付诸实施，并时时地看护着、保护着、鼓励着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我们作为大法弟子，真得应该做好我们此时所应该做的，绝不辜负师父为我们大法弟子所付出的一切，所承受的一切。在这里，我再一次感恩师父对弟子的保护与鼓励。谢谢师父，谢谢师父，谢谢师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